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感恩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来认识你。每逢我们打开这本书，我们的心中真的是充满了渴慕，我们也真的是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敬拜。我们真的是说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罗马书关于圣灵的真理，还是恳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实在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些真理，让我们的明白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这个真知道使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可以实际的去行的一条路，是神你自己给我们预备的，借着你独生儿子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路，让我们可以踏在上面。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恩待我们每一个心中存着谦卑渴慕要想学习认识你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继续要看罗马书关于圣灵论，也就是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要看第八章，上次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今天我们就从第十七节开始，我们读到第二十八节，第十七节开始读到第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我们读到这里。上次我们看了第八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在第十五节在十四节、十五节和十六节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也特别说明这里神的儿子在原文是领养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跟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有分别的，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只有耶稣基督是他是神的儿子，表明他就是神。我们成为我们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好像是被领养，被 adopt 进入神的家。好，所以这个领养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看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每逢提到我们，像加拉太书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子，基本上都是以领养的儿子这个概念来讲论我们如今的一个身份。在罗马的律法之下，领养的儿子是养父刻意挑选的一个人， 那么养父挑选这个人作为他自己领养的儿子，来存留他的名，来继承他的产业。换句话说，可能这个人没有儿子，所以他必须领养，他特别挑选一个人作为他领养的儿子，来保存他的名，来继承他的产业。所以这个领养的儿子就可以享受是这个亲生儿子所享有的一切合法的权益。这是为什么在第17节耶稣，我们刚刚读的，我们看见，对不起，保罗他就讲到，我们既然是领养的儿女，我们就是后嗣。后嗣的意思就是是可以承受产业的。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这个领养的儿子呢，跟亲生的儿子一样，有合法的权益可以承受产业。好，那么这个承受产业当然是讲到我们的将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身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成为神领养的儿子，我们已经开始享受领养的儿子的好处啊，或者利益。可是这里讲到继承产业，就是指向我们将来，我们将来才可以得到完全的领养的儿子的权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得到一部分，我们现在也只能享受一部分，要等到将来我们才可以享受完全的全部的领养的儿子的权益。所以呢，这个承受产业的观念，我们是要继承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当然这个观念就跟旧约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联系在一起，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他和他的后裔，神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产业。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继承迦南地作为神赐给他们的产业。那么但是当然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特别说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继承产业的后裔，不是只是指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像现在的以色列人，确实现在他们住在巴勒斯坦，这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这个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进一步指向神要给所有他所拯救的人那个属灵的天上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呢，我们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承受。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说，不是所有的后裔，是那一个后裔，那一个后裔是要继承产业的，也就指向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既然是领养的儿女，我们就是后嗣，我们是可以继承产业的。但是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继承产业，换句话说，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可以继承产业，如果不是借着基督，我们就不可能继承神所要给的，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呢，事实上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完全实现啊。也就是说，这个应许到如今啊，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完全实现。所以呢，我们要继承产业，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啊，属灵的啊这些产业。但是呢，这里保罗强调，我们如果要跟基督一同继承产业，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我们才可能跟他一同得荣耀。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传的福音几乎不传这种福音了，因为这种福音传下去有谁愿意来信。但是神的话很清楚，其实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所走的路我们不能不走，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耶稣的得荣耀是先经过十字架，换句话说，他是先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受苦，然后降卑到极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高到最高，使他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 来分享他的荣耀，我们也必须与他一同分享他的受苦。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么啊，所以呢，这个受苦是指我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悖逆的世界，我们也就会受到各种的反对，并且我们为了跟随神的为了跟随基督，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里面肉体跟圣灵，我们的私欲也不断的在征战。我们确实要承受逼迫，我们也要承担这个属灵的征战，各样的这些在我们来说要经历的就像基督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所要经历的是一样的。好，所以呢，当保罗提到我们唯有借着这条与基督同受苦，我们才有可能与他同得荣耀，所以他的思想就更向前推进，就讲到这个得荣耀这件事情。因此在18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必须与基督同受苦，那现在的受苦当然包括我们为义受逼迫，但是也包括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我们也不能免于罪带来的一般世人所必须承受的疾病、死亡、不幸悲灾祸，各种的这些困难，各种的患难因此我们现今所受的苦楚，包括所有人类的 weakness， 人类的脆弱，因为罪所带来的，人类所必须经历的各种的不幸、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经济上、身体上、工作上或者说环境上，所有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所必须跟所有人类一样都必须面对的这些苦难。但是基督徒还加上我们必须为义的缘故受逼迫。那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得救，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我们是活在新的世代已经介入，旧的世代还没有到终点，所以我们在这两个世代交错的时期，我们的得救也是已经得救，可是尚未完全得救。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在这个旧的世代当中，虽然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还生活在这个旧的悖逆的世代，所以我们就必须承受各种的苦。但是呢，保罗说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苦楚如果跟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来比较的话，那就不足介意了。我想今天我们很少人有这一种的价值观，我们都是觉得苦死了苦死了、okay， 有谁真的是因为将来要得的荣耀，你从那个我们要继承的这个荣耀的产业的角度来看现今的受苦，你就轻看这个苦楚。我想很多的人为了追求学问，追求一个自己的梦想，我们都付出很多的代价。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任何的成功绝对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我们都经历很多的努力我想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成功，像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员如果能够在这个运动会得奖，那背后要多少的苦练，但是他们都是为了那个奖牌，那个荣耀摆在前面，所以他就轻看这个苦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受苦当中，我们知道这次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知道这是会过去的，而我们 与基督同受苦，将来我们摆在前面的是与基督同得荣耀。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来过我们现今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来说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到底是如何。而他提到将来要显出来的荣耀，首先他就提到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呢，我们如果对照第23节，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而且受造之物呢是指望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就晓得在这里受造之物是不包括基督徒在内。换句话说，这个受造之物就是其他这整个宇宙当中，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其他除了人类以外，整个神的创造，不包括人类在内。那他说这些受造之物呢，他们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那这个受造之物我们知道是没有生命的，但这里是把它拟人化，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到这些花草树木山水哈，这个这在我们看是没有生命的这一切宇宙的创造，他们好像人一样哈，这里就是把它拟人化，他们在切切的等候一件事情，等候神的种子显明出来。神的种子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被收养的儿女。所以受造之物在等候我们这些神的种子显明出来，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得救还没有完全实现，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我们也跟其他所有的没有相信的人一样，我们也要不能免于痛、苦楚和软弱等等之类的。并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虽然说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怎么样，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活出基督那个荣美的样式？可能我们有一些基督的样式在身上，可是我们没有把真正的完全的我们应当身为神儿子应当有的应当活出的那个基督的样式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还没有被显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本质还没有被完全彰显出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也就是说要等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上次也谈了，等等我们还会再重复我们的身体得救，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得拯救，灵魂体完全得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活出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基督的样式，我们就可以真正活出神儿子所当有的，或者说神的儿女所当有的那个真正的本质，才可以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受造之物在等候我们，可以真正基督徒可以真正把我们是神儿女的本质完全彰显出来的日子。换句话说，他们也在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然后保罗就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受造之物他们浮在虚空之下。这个为什么说受造之物现在是浮在虚空之下呢？这个虚空这个字就是传道书，我们看到旧约传道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字就是说明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是短暂的。这个字本身是 transit， 就是是非常短暂的，一眼瞬间就消逝的，也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所以受造之物呢，他们是浮在虚空之下，但是呢这里说他们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其实这是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不但蛇受到咒诅，亚当跟夏娃受到咒诅，连这受造之物，也就是说这物质的宇宙也在 咒诅之下。所以神对亚当宣告说，地要为你长出荆棘跟棘藜，以至于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可以怎么样糊口。所以呢，现在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换句话说，现在受造之物是活在这个徒劳，没有意义，没有目的，而且是短暂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不但是我们自己接受这个罪的刑罚和咒诅，连所有的受造之物也因此在这个咒诅，在这个罪的咒诅当中啊。那所以呢，他在虚空之下不是自愿，是因为叫他是如此。换句话说，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三章，这是出于神的命令。好，所以他们等候这个神的种子显出来。三十一节还是讲这件事情，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够享受神的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讲到败坏的辖制，因为堕落以后呢，受造之物也受到这个咒诅，所以整个世界这所谓的败坏，就是说整个自然界就是在一个循环里面，出生、生长、死亡，然后怎么样，我们是尘土，又归于尘土，又腐败。所以这个败坏呢，换句话说，整个不仅是人类，连整个受造的自然界都是受助于这个衰败的过程，出生然后成长就会衰老，然后死亡，然后就腐化。而且呢，这个腐败的过程是越来的越倾向于败坏。所以这些受造之物，他们也在盼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脱离败坏的辖制，他们可以得享神的儿女的荣耀。所以这里说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们等候当所有的基督徒身体得救，可以真正的活出我们真正的实质，我们可以真正的分享基督，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与基督同得荣耀。那么他们受造之物也盼望着可以分享这样的一个荣耀，换句话说，他们也盼望着可以脱离罪的咒诅。那么当然我们从旧约先知的讲论来看，那这里说分享神儿女的荣耀呢，他们期待从败坏的辖制中得自由。那这里所讲的就表明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这个受造之物，最终这些东西并不是会消灭，乃是会被更新，乃是会被更新。就好像我们得拯救，我们灵魂体全部要被更新一样。所以呢，所有的受造之物呢，他们盼望能够也是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能够得到自由，并且能够来分享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所享有的荣耀。那这里也就是讲到这些受造之物有一天他们也能够脱离罪的咒诅，能够整个被更新。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或者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有新天新地啊，这个新天新地就是这整个受造之物都要被更新。所以呢，他们就在等候这样的日子的过程当中叹息劳苦，一直到如今。所以这个叹息劳苦还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就是描述这些受造之物如今也是在受苦当中，在这种败坏的辖制当中叹息劳苦，在等候这个最后能够被更新的日子，分享我们的荣耀。那当然这里用的叹息这个字跟生产之苦，原文那个字跟生产之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正如这一个妇人生产儿女是很苦的，我想这个只有生过孩子的人知道这个生产之苦是如何啊，这种阵痛和最后这个孩子出生的这一种的苦。但是这种的苦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经过这个生产的阵痛、生产之苦，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产生。所以这里呢，他们虽然是叹息等候，但是这个叹息等候是有一个盼望，也就是说等候可以有新的次序，整个被更新。好，那么不但是受造之物在叹息劳苦，23节，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经文。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所以这里呢，不但是受造之物叹息，连我们这一些基督徒也是心里叹息。但是这里描述我们是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是拥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要先说明这个初结果子的概念。初结的果子是一种农业的比喻。如果喜欢种菜哈，你有果园的话，或者有菜园，你就知道初结的果子是收成的开始啊，这个第一颗成熟的这个果子。但是呢，犹太人他们这个农业，凡是这个务农的人都晓得，如果今天你这一年你种了一些果树，如果这个初熟的果子是又大又饱满的话，那就期待这一年可以丰收。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初熟的果子不但是收成的开始，而且是接下来可以完全收成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个概念啊，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说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就成为初熟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个是死人复活的首先第一个能够胜过死亡，不被死亡拘禁，从死里复活。那么基督是这个初熟果子，他说以后在他以后来的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换句话就是讲到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不但他是那个首先的，而且保证日后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不但是收成的开始，并且为接下来完全的收成提供一个保证。因此我们里面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其实基本的意思，我先说基本的意思，然后说为什么保罗要用初熟的果子。我们里面有圣灵初熟的果子，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意思。但是却把圣灵描述为是初熟的果子，这就是表明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救赎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完成。或者我们扩大一点讲，从整个救赎历史来讲，基督来完成这个救恩，而且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就把圣灵赐下来，这是救赎的工作。神在末世救赎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可是这个救赎的工作还没有被带到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初熟的果子的概念就强调不仅已经开始，而且一定会带到完成，一定会带到完成。所以呢，基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赐下圣灵，这一方面救恩首先就被设立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里面就领受了首先的救恩，首先的救恩就在我们里面被设立了。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首先的救恩，圣灵被赐下，或者说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我们悔改接待耶稣，我们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不但是救恩首先的设立，并且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成为一个定金或者保证金啊，这就是保罗书信我们常常看说是那个值，用英文说就是 down payment。这个圣灵就成为一个定金或保证金，保证救恩剩下的阶段一定会完成。 救恩剩下的阶段一定会完成。换句话说，我们里面如果有 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神首先的救恩已经在我们里面设立了，然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就成为神付给我们的一个定金，或者说神付给我们的一个押金，就保证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剩下，神要继续完成的这个救恩剩下的阶段，神一定会完成。这是从个人来讲，但从大一点整个救赎历史来讲，这个救赎神在末世的救赎工作已经开始，但是神也一定会把它带到完成。换句话说，基督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基督一定会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跟最后的拯救，来让神救赎的工作能够完成。所以我们是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是有意义的。虽然那个强调的实质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已经被赐下，而且所有悔改相信接待耶稣基督属神的人，属基督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保罗用初熟的果子，就是要强调一方面我们是领受了所赐的圣灵，成为我们可以首先经历这个救恩，我们已经经历，开始经历这个救恩，我们也可以预尝这个永生与神同在的美好。但是呢，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神所付的定金，保证将来我们可以享受真正完全的永生，我们可以身体得到最后的拯救，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可以永远脱离罪的面，不再犯罪，那时候我们要面对面与神同在，我们就享有真正完全的永生。我们已经一再说过，永生最重要的是强调这个生命的数值，是跟我们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从亚当承继的生命有分别的。这旧的时代从亚当继承的是邪恶的，但是呢，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这位圣洁的神有这样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就不会不被改变，像神一样。所以活出的生活是一种不同，跟现今邪恶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义的生活，是一个像基督的样式的那样的一个啊，是真正能够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那这个叹息呢，不是每一天唉声叹气，哎呀，哎呀，这个叹息呢，是一种内在的无言的悲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种，我知道有些人有，因为有些人会跟我分享。真的是很盼望耶稣早日再来，可以卸下这个地上的劳苦。或者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哎呀，最好耶稣晚点来，我还没有享受够哈。我想要的东西，我要想买的房子还没买到，我想要的车子还没有，我想要有的成就还没有达成 OK。 但是呢，我知道真正属神的人真的是常常心里有内在无言的悲叹，因为确实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什么劳苦，真的是劳苦愁烦，所以地上的生活是劳苦愁烦，不要贪恋，真是没什么好的。所以呢，将来永远在神的面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我希望我们查罗马书真的是可以带出我们弟兄姊妹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真的不是只是为眼前的生活，我们也不是为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在追求，我们要追求那个看不见的，可是那才是真正的。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是 illusion， 是虚幻的。这世上，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可以永远长存。如果你有神的价值观，你知道那个东西才真实，现在是虚幻的。你有再多的钱都没有用。 死的时候一毛钱也带不走，全部留在这个地上。所以不需要为了一些金钱的损失在那边怎么样痛苦叹息、okay、来到神面前，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些损失如果我可以学到宝贵的属灵功课，那你真是赚到了。所以我们中间的小芳哈，那时候我们劝他礼拜三要来参加团契，他在餐厅打工，如果来团契，那这个钱赚钱是斤斤计较的啊。这个、来团契早上这个就损失不少 ，OK。但是最后小芳说，这些钱多赚一点少赚一点算什么？如果我今天参加礼拜三早上的团契，我能够多认识神一点点，那我就发大财了。这是小芳的话哈，很可爱，是不是？我们礼拜三早上，小芳是我们的好榜样哈，她跟我们分享很多东西，非常激励我们。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价值观。如果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我能够多认识神一点，我就发财了。你有没有这个观念？还是我今天不行，我要上班，哦、我还要去加班呢。我、哦、今天礼拜天做完礼拜，下午赶紧去公司，哈、哦，这还得上班，这个钱不能够少赚一点。好，所以呢，我们心里叹息，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这种心态其实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身体的得赎，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得救。现在我们的身体还是脱离不了败坏的辖制，虽然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能免于生病，我们也不能免于死亡，我们还在这个败坏的辖制里面，可是我们都在等候有一天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救，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是跟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模一样的一种身体。当然你现在要问我，我没办法全部告诉你是什么样的身体，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能讲。我们只知道保罗说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新的身体呢是灵性的身体。那可是是真正的身体哦，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向门徒显现，门徒以为他是鬼魂，他说 No， 鬼魂没有骨没有肉，来来来来，摸摸看，我有骨有肉，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拿了几条鱼给他，他就把它吃下去了。但是呢，门徒聚集，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着。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嘿，这个灵性的身体还可以穿墙啊，还可以穿过门。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可是是身体，不是灵魂而已。但是呢，是一个不会朽坏的灵性的身体。换句话说，罪带来给人类所有的咒诅，不但是罪的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不但是罪的权势，我们已经可以不听从他，现在我们其实理想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我们罪不是我们的王，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他做奴仆，我们有能力不听从罪。但是不但是罪的刑罚，罪的权势，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已经能够分享这个得胜，而且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被改变，成为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那时候所有罪带来的毁坏、刑罚以及权势完全被消灭，我们也就不会再犯罪了。现在我们会犯罪，因为我还活在这个咒诅的身体，这个罪性还在里面，撒旦、世界、我个人的私欲不断的成为一个试探，在那里诱惑我们。所以呢，等到我们身体得救，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所以我有跟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已经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见证。这个真理对我来说，是我一直到今天，我真的可以说是我常常在等候盼望的，就是永远脱离罪。有时候真是在那个跟罪的征战当中苦不堪言，有时候为了弟兄姊妹的犯罪不肯悔改苦不堪言。我知道今天我们还活在这种 这种的瑕疵跟这种败坏跟这种的还不能完全脱离这个旧的世代的影响之下，但是我也知道有一天基督来，我们身体也要得救，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新的身体，我们真的可以永远脱离罪。我实在是等候那一天的来到。所以为什么启示录应许我们说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也是如此我们就能够得以亲眼见神。现在我们还不可以，我们这个罪身还在咒诅的里面，我们虽然说已经得救，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我们还不能够，我们的罪还在，还不能够见圣洁的神。可是那一天我们可以真正亲眼见神，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真的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你现在跟神没有这个关系，你不会有这个盼望，但是如果你现在跟神有这个关系，你一定有这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一天比一天更加深，一天比一天更强。这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希望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你不是每个礼拜到这里来做礼拜就是基督徒啊，我的话虽然是重，可是真的是为你们的益处。所以实在是希望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可以真的把这些话就是怎么讲接受，然后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真的按着这样的真理来生活。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难道现在已经不是吗？是，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已经是领养的儿子，可是我们还不是，我们的被领养还不是完全的，只是部分的被领养啊。好，所以这是那所以我们在等候所盼望的。那这里所盼望的所强调的不是那个盼望这个本身，是那个盼望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如果所看见的就不是盼望，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就不需要等了，也不需要盼望。好，所以这里说所盼望是那个身体的得赎，是那个盼望的事情，是那个事件。好，然后我们就看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所以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想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保罗立刻下定义，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哈，很多人就是爱神的人就开始发挥了。 OK， 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神的话自己已经给爱神的人下了定义，谁是爱神的？就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所选召的人，强调神的拣选。那么好，那我们先看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圣灵我们是需要帮助的人。那么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期间，所以呢，所有人类的软弱，我们也都怎么样，还是分享。所以我们仍然分享这所有的败坏的瑕疵等等之类的。那么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这里保罗举出特别的一项，那就是我们不会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种感受，我是天天，你说代祷，有些人啊，代祷来到神面就开始呱呱呱呱呱呱就讲了 ，OK， 神啊，求你帮助他，求你医治他，求你这个给他预备一个好医生啊，求你在他开刀的过程当中啊，你来掌管一切啊，呜呜呜，我们一直讲。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倾心吐意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但问题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应当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还活在这样的一个仍然处于这个新旧世代的，还受旧的世代的影响。所以保罗说的这里，我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乃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求的，什么是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求的。所以 他所说的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不是指祷告的态度，也不是指祷告的形式，而是祷告的内容以及祷告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所以当我们还存在这个软弱的限制之下，除了少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按着神的旨意求，那么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效法耶稣的祷告，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怎么样，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就是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受到现今的这种处境，我们影响我们的祷告。好，虽然面对我们我们面临的这些事件，我们应当竭力的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而且呢，虽然我们是可以向神倾心吐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确定我们求的就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有一位姊妹，她的父母呢有一个那种洗衣房，那就想要退休了，想要把它卖掉，那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呢这个是洗衣房的这个地点是租来的，所以当他父母要卖，但是设备嘛要卖掉，卖掉可是当然同时还是需要继续租用这个地方哈，那个房东就多方拦阻，所以我们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我们当时就说神啊，求你来开路，求你这个除去这个房东的各种的阻碍或者是什么，但是呢结果我们真是，我们可能尽力的，我们想说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我们也尽力去好像说确知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来这样求，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向神求，但是呢结果神的旨意不是带领他的父母把这个洗衣房卖掉，结果现在神带领一家人，他们愿意租这个laundry 哈，这个 laundry mat 就是这种能丢钱去洗衣服的哈，愿意租哈，而且呢他的父母的房子是还蛮大的，所以这家人他父母就把楼下也租给这家人，那么解决了这个就是说他父母就可以退下来了，不需要再做这个工作了，但是更好的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想说退下以后希望呢就可以多回中国，可能有半年住在那边，半年再回来这里哈，那现在这一家人不但是说能够承租这个洗衣房，而且呢他们楼下又分租给这一家人，所以他的父母如果到中国去半年之久也没有后顾之忧，这房子不用怕空了没有人管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其实神，我现在指的当然是一个物质上的了啊，不过我们更要想属灵上的，属灵上的更是如此，属灵上我们更是看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就知道啊，神的旨意呢确实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的哈，因此啊这是我们在祷告上的一个软弱，所以呢圣灵会在这方面来帮助我们。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圣灵要亲自来为我们祷告，所以他说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然后圣灵的祷告是一种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中文翻成说不出来的叹息，原文是无言的叹息，没有言语的，没有话语的，没有话语的。好，所以圣灵怎么来帮助我们祷告呢？圣灵要替我们祷告，但是圣灵怎么样替我们祷告呢？他的祷告是没有话语的，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进行的祷告是一种无言的叹息，换句话说或者说可以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祷告是我们不能觉察的，是我们无法觉察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祷告，他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无言的，没有话语的，所以我们不能觉察圣灵为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必须按着神的话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圣灵为我们祷，替我们祷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哈，有一些事情在我心里很沉重，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很沉重的时候，我是叹息，所谓的叹息就是我也没有话语，可是我也知道我没有话语，可是我的心在神面前是敞开的，我是在祷告，虽然我没有说话，可是我是在祷告，我没有说话，我的心敞开，我知道这时候圣灵在帮助我，圣灵在我里面，他在祷告，不过他的祷告是无言的，所以呢他祷告的言语我也无法觉察，可是我很安慰，我知道圣灵在祷告。好，所以因为我们的软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特别的也无法确信怎么样来按着神的旨意祈求，所以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他就来替我们祷告，而他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是按着神的旨意祈求，因为接下来二十七节说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没有话语的祷告，他是完全以合乎神旨意的代祷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呢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求，不知道该怎么样为按着神的旨意求，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我们不用灰心也不用绝望，为什么？神应许圣灵要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他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他献上的祷告是 perfect 的，他献上的是最完美的，是按着神的旨意，是对我们最有益处最好的。所以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特别是跟我们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有关。好，这里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不知道该为什么来祷告，该怎么样来求，特别是跟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有关。譬如说我们今天才讲到的这个受苦，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特别是不知道我们应该是求神让我们从这个疾病里面得医治呢，还是求神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去承受这个疾病，去坚忍的去承受这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这个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更是一个实际的处境，让我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那么圣灵呢就会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彻透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为一些特殊的需要提出正确的祈求啊，但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那么这里接下来保罗说圣灵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那么圣灵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呢鉴察人心的那一位也就是父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只有神能够鉴察我们的心，所以神也可以鉴察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进行的这个代祷，神也可以鉴察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进行的代祷，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呢圣灵的代祷是完全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灵的代祷大有功效。所以鉴察人心的神的旨意跟圣灵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神就必然成就按着圣灵所祈求的，圣灵为我们的代祷来成就。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全面的来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我们真是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有限我们不能够完全彻透神的旨意，可是当我们在经历各种困难 和很多的这种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恩典很多，我们会发现神恩典很丰富，我们会发现神原来早就已经在预备了很多的恩典，圣灵在我们里面怎样为我们祷告， 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啊。所以而且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特别在我们受苦等候将来身体得赎的这一段期间，圣灵为我们带祷，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二十八节我们就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灵为我们的带祷，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带祷，其中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神会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掌权。所有人类所发生，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没有一个是偶然，这些事情也不会自己互相效力，所有发生的事情背后都有神的主权在掌管，在引导。因此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预备，不在神的支配和神的统治之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你今天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很懊悔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还是神在掌管，所以不是偶然发生的，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价值观，你就不要再懊悔了，你要回头来看，那么神既然叫万事互相效力，神在掌管这些事情，也使这些事情互相的做工，目的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这些神所选召的人，叫所有这些神所选召的人可以得益处。这里的益处哈，我们常常你会听很多人做见证哈，都把它变成物质化了。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很清楚这个益处所指的是我们最终的好处，也就是救恩可以在我们身上完成，救恩可以在我们身上完成，这是最终的益处。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你就算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感谢主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他去申请护照啊，然后这个签证啊，然后哇这里遇到这个好人帮助啊，那个好人帮助啊，然后时间又配合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哇感谢赞美主，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保罗不是说这个意思，其实非基督徒也有这种益处，你也可以听到他们很神很有恩典啊，那个我们叫做一般的恩典。神不是只把恩典给基督徒，神叫日头照海人，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有一个我们叫 common grace， 还是有一个一般的恩典。所以这里的益处最是指我们最终的好处，那就是救恩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因此包括一切所有在今生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最后救恩的好东西，这个好东西不见得我们看来是好东西，可是神眼里面看这是好东西。所以我记得伊娜姊妹她就分享 Sammy 是神给她的最好的一个礼物，是好东西，没有 Sammy 她今天很骄傲，她骄傲到眼睛长在头顶上，但是现在这个 Sammy 叫她很谦卑，谦卑而且得一辈子谦卑，因为 Sammy 可能永远是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层出不同的问题，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料的问题，而且呢他可能这一生就是一直需要被照顾。但是呢这个好东西是预备我们通往最后的救恩。因此呢即使我们今天经历到邪恶，即使今天我们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好像约瑟的哥哥因为心中对他的恨把他卖到埃及，神可以叫这些事情互相效力，来怎么样，来成为对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最后救恩的好东西，来成为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最后救恩。所以呢借着这些受苦，即使是为义受逼迫，神都炼尽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里面对将来得救的盼望，可以 成功的保守我们，安全的把我们带到最后的得拯救。我今年年初生病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就是因为 flu 哈，完了以后就那个病毒的一个影响，把我的脑部的这种化学物质改变，所以我就得了那种焦虑，那种不是忧郁哈，不是 depression， 是 anxiety， 是焦虑哈。那个我真是没办法跟大家形容，我瘦了10磅，我没有办法吃东西，我们家不可以有一点点的声音。有人说，师母你可以听点圣诗，我连圣诗都不可以听。那牧师每天6点钟看新闻，我就求他，我说我求求你，可不可以不要看有声的新闻，你去看无声的新闻，就是看电脑上的报纸哈。真的，我一点声音都没，不可以，我整个背是这样挫的，我起不来，因为那个焦虑哈，我整个人挫到哈。有一天礼拜天还是来上课，伊娜说，师母你不要驼背，我跟他说，我说我站不直，你们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那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怀疑过神的爱，我知道神爱我，我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话，我的信心是来自于耶稣已经为我钉死，他连他的性命都不吝惜为我舍，我不相信，我不会怀疑他对我的爱。但是这个痛苦是很实际的，所以呢，在一个礼拜天，本来玉斐邀请我去他家，因为呢，当然有 company 有人同在，就可以分散这种注意力哈，可以减轻了。晚上不能睡，那白天就是焦虑哈。那但是后来我还是跟他说，我说我不去了，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还是真正的依靠还是从神来。有人跟我讲讲话，可以暂时的减轻，可是我要向三军，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到神面前来。所以那个下午我就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因为这段经文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到后面谁可以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离呢？是刀剑吗？是患难吗？是饥饿吗？没有什么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离。所以我把这段经文拿出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里面充满了力量，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神是为了我最后的得救的好东西，目的是可以来坚固我对他的信心。我相信我走过以后，我对神的信心会更坚强。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更坚强就是说对神的降服跟顺服会更纯净。而且我知道神要借着这些把我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救，带到荣耀。我真的是感恩，我没有办法说那个感恩，我没有办法说那个喜乐。我真的是那天下午，当然除了这段经文，还有约翰福音哈，我们礼拜三礼拜四查经的一些话，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就把我的笔记拿出来，我就来复习哈。我自己也是会忘的，有时候教完了我就来复习，我真的很喜乐。而且我知道这个病是有期限的，就算我到死以前神不医治我，但是到我死还是一个期限，是不是？所以我知道是有期限的，我就有喜乐。这不是没完没了的，我觉得我也有盼望，我知道有一个期限在那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说神的话带给我们真正的力量。真理我还是要再说一次，不要说师母你好喜欢讲道理，你讲的都是神学真理，很枯燥，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们分享这个好东西。神很恩待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焦虑不整个没有了，整个就没有了。当然这也是那个医生告诉我的哈，我有打电话给一个福音堂的一位长老，他是这方面的医生，他解释给我听，说这个有可能就是这个病毒引起的。所以我问他我是不是需要吃药，他跟我说再等2-3个礼拜，如果你真的还不好，那么他还是说应该吃一点药。他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忌讳，不敢，觉得这种东西不可以见人，他说你还是应该吃点药。好，我说好。那么但是我觉得其实神是要帮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坚固我对他的信心，所以当神的话成为我的力量，神第二天，我想，所以很肯定， 也是很肯定是这个病毒带来的啊，这个病毒，所以第二天就好了，真正的好了，也就是说这个焦虑就不见了。那当然这个过程我很难去跟大家分享，不过我是用一点点我自己的经验，实在是盼望大家能够明白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些话听了，我们存记在心。任何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我们里面不能是空的，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存记在心，神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等说有一个声音来跟我讲一句话，那是很危险的，那个不知道是撒旦对你说话还是自己的私欲在说话。我们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好，所以呢我们还要下礼拜再最后一次把罗马书的圣灵论讲完，然后我们可能等到九月我们再继续其他的书信。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天父啊，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荣耀的一位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主啊，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写到第十一章，他不得不说深哉神的智慧，他神你的踪迹何其难寻，你的智慧何其难测，因为你拯救我们世人，这个救恩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这个爱和怜悯也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但是你的公义跟愤怒也是非常的真实。然而你自己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罪的刑罚。天父，真是孩子真的是盼望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头脑的基督徒，让我们是活在你所赐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谢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在里面，我们确知这个救恩最后的完成是一定会临到。我们也感谢在我们这个过渡期间，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特别在祷告上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何等有福。谢谢主你对我们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